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五主日，弥撒的主题是成为世界的光和盐。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和盐。光呢，具有照明的作用。一位基督徒要如同光一样的生活，将永生的希望带给所有的人。盐具有调味与净化的作用，基督徒要将天主的正义带给世界，使所有的人认识真理，并且度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接受洗礼的那一刻，我们就具有以基督信仰的精神去影响他人的使命。现在的世界充满了一切恶的势力，需要基督徒将信仰带给这个世界，除去一切不洁，使世界充满基督的希望跟平安，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使命。让我们在弥撒圣祭之中为世界祈祷，特别是各国的从政人员，使他们渴望真理，将他们对真理的追求诉诸于政治理念之中。仁慈的天主，求你垂顾你的子民，你的恩宠既是人类唯一的希望，求你时时保佑我们。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赛亚先知书，先知告诉我们，爱德的行为才是天主所喜爱的，牺牲自己为别人着想，这样的生活态度必然会为他带来天主的救恩以及心灵创伤的医治。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上主这样说，我所要求的禁食是解除那不公正的锁链和恶的绳索， 释放受压迫的人，破坏所有的恶，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你家中，看见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服穿，不要轻视你的骨肉同胞。若这样，你的光明将要射出，有如黎明，你的创伤将会迅速的复原，你的救援要走在你前面，上主的光荣要做你的后盾。那时，你如果呼喊，上主必要俯允；你如果哀求，上主必定答说：“我在这里。”你如果从你们中间消除欺压人、指责人、毁谤人的行为，你如果把你的食粮施舍给饥饿的人，满足贫穷人的心灵，那么你的黑暗将变成光明，黑夜将成为白昼。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记载着圣保禄宗徒在雅典以人的智慧宣讲福音失败之后，来到了格林多城，就是要以天主使者的身份出现，只宣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为此，格林多教会的规划是天主光荣的显现，而不是凭人的智慧。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深的言论或智慧向你们宣讲天主的奥秘，因为我曾决定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恐惧，而且战惊不安。我的言论和我宣讲的福音，并不在于动听的智慧言辞，而是依靠圣神和他大能的名证，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天主的大能。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以光和盐的比喻，要求凡是跟随他的人都必须成为世界的光跟盐，否则便失去了基督徒存在的意义。就如同盐没有了味道一样，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就是世界的光，人们要因着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而光荣天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使它再咸呢？它便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全屋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在人面前照耀，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光荣你们天上的父。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财年期第五主日，主题我们是用光跟盐来分享，还是由故事开始吧。有一个很凄美的故事，每当夏天的时候呢，在闪烁的萤火虫飞舞在黑夜的空中，这个故事是一再被传颂。那是说，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她没有父母，她靠着爷爷在山区里面过生活。有一天，老爷爷要到山下去采买粮食，留下小女孩在家里面守候。很奇怪，平常爷爷都会很早回来，今天怎么天黑了仍然没有看见爷爷回来。这女孩子越想越心急，她担心爷爷在黑暗中找不到回家的路，万一失足掉下山涧， 那该怎么办呢？于是他越想越急，就急急忙忙地去拿起墙壁上的灯笼，点上蜡烛，冒着山风往山下走去，一路上还不停地呼唤着：“爷爷，爷爷！”一个瘦小的身影在一盏晕黄的小光下伴送着，一步一步地在蜿蜒的山路中移动。他毕竟太小了，一不小心绊了一跤，滚入怪石嶙嶙的山涧中，只听得一声夺命的惨叫，灯笼熄了，孩子死了。但是他担心爷爷没有灯笼照路的那颗爱心，执着着愣在那里跳跃。这颗爱的心灵让神感动，催化成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就像那瘦小的女孩提灯笼一样，继续的在黑夜空中盘旋。终于他找到了爷爷了。那迷路的爷爷在绝望的中间看到一个萤火虫的光向他飞过来，他随着他的萤火虫的指引摸索回到家。当他到家的时候，发现孙女不在了，挂在墙壁灯笼也不在了，但是那个萤火虫就紧紧地依附在爷爷的身上，怎么飞也赶不走。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世界的光。”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它记载在马窦福音第五章13-16节里面。那时候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去了味，怎么使它再咸呢？它变成没有用的东西，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全屋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在人的面前照耀，使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光荣你的天主。”我们听了这段福音，可以明白这简单的光跟盐的比喻是揭示了天国的要求，要求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具备的条件。但是我们又怎么样去成为光跟盐呢？以赛亚先知所提示的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明白应该怎么做光跟盐。上主说：“我所喜欢的斋戒是要人们解除不公正的锁链，废除恶善的绳索，斩断所有的恶，使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这里所指的斋戒并不是指我们在饮食上少吃些什么，或者呢禁止吃某些东西，而是解除不公正的锁链，做出正义和仁爱的行为，让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这就是斋戒。那根据以赛亚他的解释，就说要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收容流浪的穷人，遇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服穿，不要忽略你的同胞，这就是斋戒。由此可知，上面一段上主所说的是理论，那么这一段所说的是施行的方法。所以斋戒不单是少吃一点使我们自己感到饥饿，同样的祈祷也不是单单只向天主祈祷，跟天主建立关系。圣经要求我们在人神的关系上面要去促进人跟人的关系，关心人，协助人，解决人的困难，如此重视别人，那么以赛亚先知才会说：“如此你将会光芒四射，有若黎明，你的创伤会迅速康复。那时若你呼求，上主一定服用；若你哀求，上主一定答道。我在这里，因为你付出的爱上主看得到，有你所发出的光。”要深一点说，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解除不公正的锁链，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不要忽略同胞的。 把正义跟仁爱的行为提升到敬神的层次，认为这样做才对神是真正的敬礼。爱人动机是在敬拜神，敬神的因素是因为爱人，信徒能够做到这些才能够光芒四射，那时祈祷才会产生力量，那时上主才会回答说我在这里。以赛亚继续说，如果你放弃欺压的行为，不再互相侮辱，不再出言伤人，如果你把食物施舍给饥饿的人，满足贫穷人的心灵，那么你在黑暗里面将变成为光明，你的黑暗将成为白昼。有以赛亚的启示，我们对新约圣经所说的世界的光更能体会出一种深层的意义，那就是我们要做光，不单是明白生命的道理，追求个人的成全，或者只懂得祈祷跟你圣事，我们要在基督那边学习生活，学习待人，并且建设一个正义和平的新世界，去光照世界上的人，让人们看清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说到光，就让人联想到太阳，在黑暗里的人呢，莫不等待着天亮，天亮是生活的脉动的开始，在太阳光底下，学生上学，农人耕作，工人上工，商人开店，军人坚守岗位等等。光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照明，一种是送温暖。在生活脉动里面，我们应该照耀别人，让人感到温暖，这就是光。也就是要借我们救助穷苦人的善行，使受惠者看到希望，感到温暖。耶稣要求我们不仅在物质方面要接济穷苦的人，在精神方面也要设法使他们免于困境，比如安慰心灵痛苦的人，指导误入歧途的人弃邪归正，鼓励自暴自弃的人提起向善求好的勇气，遇到事情感到彷徨失措的人我们可以开导，这些都是使人在迷失昏暗中得到光明，得到温暖的善行。主耶稣又说，你们是地上的盐，我们知道盐有调味、防护、医疗的作用，那我们用简单的分析来了解盐的功能。一、调味。在冷漠的社会里面，难免有人会感到无奈，感到生活乏味，所以我们要在这苦涩的人群里面呢，增加活力，在丧志的人群中提起精神，给他们带来生活的趣味，让他们在平淡乏味的城市里面呢，体会到可以活出津津有味的那份情趣，就是要引导他们寻求福音的意义跟价值。那么我们必须活出有爱、有笑容、有亲切感、有活力、积极乐观的生活，但能看到我们在主内生活的一种情况，就像盐加在食物里一样，使它更可口、更美味。那么我们就是盐，在人群中间带给他们生活的乐趣。第二是医疗，盐有防护、消毒的功能。在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心险恶，到处有伤害的污染，有欺凌，有被伤害。那么伤口怎么办？一般对着伤口，我们用盐来漱伤口，治愈他们哭泣的喉咙，用食盐来洗外在的伤口，或者呢，用盐水来清除我们肠胃里面的吃的太多东西等等。盐要使受伤害的人恢复健康，得到快乐。那么要是那些善德败行的人欺压善良的陷无辜的人呢，那些伤口我们用盐要去清除他们的污染，就是化脓人的伤口，坏的伤口我们用盐去消毒它，使那它长出新的肌肉，也因为这样子可以除去心中的邪恶，使坏的脓包康复，让它堂堂正正的做人。第三部分呢是防护，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以善言善行来彰显我们内心那份基督的爱，有好的榜样就能防止不良行为的发生。在大家都不抽烟的地方，你会不好意思抽烟；在很安静的环境里面，你不好意思大声说话；在有德性面前，你不好意思口出作言，因为人的行为感染了我们。那么这些在行为上的约束，就是像一样的，它做了防护的作用了。在没有冷冻冷藏的电器设备以前呢，山区的人用盐来保存肉类蔬菜，滨海的人用盐来腌脏鱼类，都是为了不让鱼肉蔬菜变为腐烂。那么推广在人的行为上面呢，就是防腐化，让你活得正直，乐于助人，让人能够见贤思齐，向你学，就产生盐的防腐作用，防止人犯罪或者堕落。我住过滨海产盐的地方，那房舍的对面就是盐田，体验出光是盐的老师，因为晒盐的过程是把海水引进的盐田的第一个储水池，在日光的蒸发以下，盐分变浓了，再抽进第二道叫做盐卤池，再让日光蒸晒，但水的浓度呢变得更高，盐的浓度就更高了，再抽入结晶池，再经过日光的晒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么盐卤已经分别结成了六面形的一个晶体，然后盐民啊才能木耙把它耙成一堆一堆啊，挑到的盐场啊，把堆成像金字塔一样那个小丘，那么以后呢再运送到提炼厂里面去包装。有海水变盐的颗粒都在光的助力底下完成的。耶稣不是说大家要做天上的光地上的盐吗？光跟盐是分不开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的西线战场上发生一件奇妙的事，当时英国跟德国两军对峙，他们不断的互相进行炮战，一直要攻下对方的阵地。在1914年的12月24号早上，英国军队忽然听到德国军队的阵营里面传来平安夜的歌声，当他们唱完之后，英国军队也唱出普世欢腾的圣诞歌曲来回应，于是这双方就你一首我一首的轮流唱起来了，整个上午在欢乐的歌声中度过，没有一声炮响。到了中午，德国士兵很惊讶地看到英国士兵抬着一些东西正越过阵地朝他们这边走过来，还带着微笑摇手说圣诞快乐。他们抬的是一些威士忌和烤肉当圣诞礼物。这个时候啊，德国人呢也很兴奋地抬着他们的葡萄酒火腿，兴高采烈地向英国的战壕走过去。后来甚至英军还找了一些德国的士兵，就在战地上面呢踢了几场足球，旁边还有两方的加油。这是1914年的圣诞节，发生在英国的跟德国的战场上，是空前绝后的圣诞假期，和平的光驱走的丑陋的黑暗战争，让盐的调味出欢笑驱走了战争的辛辣跟苦涩。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
今夜你要传给每一个 你要去传给人。
菜没有盐的调味就没有味道，而难以下咽。世界如果没有光，我们就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基督早已经为我们立了做光做盐的榜样了，我们只要跟随基督的脚步，透过奉献牺牲的具体表现，去照亮别人，温暖他人，影响别人，感化他人，这样我们就是基督的好门徒，天主的好子女。天主也会在天上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朋友